我们今天是学习《楞伽经》第130讲，上一次学的这个段落只剩了黄先生的译本，这个译的不好，但是呢，这一段译理比较明白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复习其他本子了，就直接过一下他的。不好判断的地方呢，我们把其他译本的那两句复制过来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这个搞清楚他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主要意思了。下边我们就开始。黄先生译的这一段是：如同水银纯洁，不受任何污染，阿赖耶识清净，一切众生所依。这个我们前边学过了，这个并不是水银，是水和银净。整个就是说阿赖耶识本身清净，这个一切众生所依，就是所有的众生啊，他的根本就是那个阿赖耶识，就是他的心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是指的阿赖耶识本体本身，就是那个庄种子的那个东西，叫心体，就是心。我们一切众生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就是那个心，那个心体。然后这个众生在做轮回梦的时候呢，留下了很多记忆，这个记忆呢就装到这个心体里头，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心体呢本身是清净的，它装上染污种子、清净种子也不影响它这个本身的清净。你那个染污种子呢，你可以用清净的正见来换它，来这个清洗它。所以呢，这个阿赖耶识心体就被比喻为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就是这个镜子呀，你上多少灰，是埋到土里，什么放到什么脏地方，它本身是清净的，你是污染不了的。它受了污染之后呢，它受污染是被污染的东西给盖住了，你把污染的东西，它是外来的，你可以清除掉，它就可以这个恢复它的那个本来面目了。这是这样一个颂子。所以说呢，头一句是就是说如同水，水可以当镜子，银镜可以照镜子，如同镜子一样，它不会受污染。阿赖耶识心体呢，也是本来清净。这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真正的我们，或者叫真我、大我。就是这个一切众生，就是这个所有的众生吧，都是一个阿赖耶识的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下边，葱头的辛辣气味，孕妇的胎脏，盐中咸味为何不向种子转出？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说你说这个阿赖耶识，我们这个心体是清净的，那为什么它会这个表现出不清净的东西来呢？像这个葱味啊、盐味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万法都出来了。那万法是这个怎么回事呢？它译的不好。实际上这个种子呢，也跟它前边的都是比喻，都是并列的。就是说你像这些东西啊，转出来了，你那个是只有心体吗？这个其他东西都不存在吗？问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心外的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出来的。下边一段是一和一，还有双和双非，无所执取，非无非有为。这就是第一句呢，是四句，就是概括我们世界一类一切法的分四大类。分什么四大类呢？一种分四句呢，它实质内容你可以用任何内容去代替里头的内容，就是四句是一个形式，四句概括一切法。你像现在用一义这四句就可以概括一切法。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世界上啊，有是一的东西，很多，比如说有的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那个叫基本粒子组成的，那就是世界就是一个这个基本粒子，不是一个啊，是一堆基本粒子，这就叫一。一呢，就是说是不同的东西，有的人认为世界上是由很多不同的东西组成的，这一下就是你相同不同，是一是一。这一个分类法呢，就把世界上一切法已经分完了，就是你不是一就是一，不是一就是多，是吧？ 后边这两个是从逻辑上，这个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理论，实际上不一定能成立，但是呢他提出理论来了就算数。哎，还有双，双是说双是，就是说有人说呢，这个世界既不是一也不是一，是一和一同时都有的。哎，你不能说它是一，也不能说它是一，而是既有一又有一，哎，合成的世界。最后这个双非呢，这种观点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既不是一也不是一，那当然也不会有双是了，对吧？哎，就是把前边全反都否定掉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你们说的都不对。哎，然后怎么对呢？他再另立一些观点，这是把这个世界一切法概括成四句。哎，你用有和无，你用任何一对概念都可以把世界完全概括起来。这个地方呢就用一义概括起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们说的世界都概括在这个范围里头吧。这四种理论无所执取，全都不存在，全是空，都是胡说八道。世界上既没有一也没一，也没双是也没双非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心没有世界，没有心外法，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心外法全是心里做出来的梦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根本不存在。梦醒了就彻底，你就证实到没有这些东西。既然这个是心外没有法，所以呢说心外的法是什么呢？非无非有为，就是既不是无为法也不是有为法。也就是说我们梦中法又可以分两大类，一类是无为法，一类是有为法。无为法是没有变化的法，有为法是有变化的法，又概括一切法。哎，非无为非有为就是心外无法，只有心，三界唯有心。所以你看这个楞伽经里头啊，一直围绕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，世界的真相就是四个字，叫唯识无境。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心，心外想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唯识无境，一直在讲这个道理，非常清楚。哎，所以读楞伽经呢其实是好读懂，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人不懂，哎，他就读不懂，不懂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道理，哎，他就读起来就非常困难了。下边接着来啊，自我和诸运如同马无牛性，可说有为无为，不可说自性。自我和诸运，这是小乘理论的话有这样一个理论，就是说世界是有的，诸运是有的，五蕴十八界反正就是大家认为客观存在的都存在，只是没有什么呢，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人们说六道轮回里头钻来钻去的一个灵魂。如果执着有这个灵魂呢，那就很宝贵了，因为自我嘛，那当然最重要，所以我就要为我贪嗔痴什么，那就如果有这个我的话，那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梦就成真实的了，那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灾难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了，那我们也就没有解脱了。哎，所以给小乘的说法就是先说没有灵魂，还没有说没有诸运没有五运，这是说一半的法的时候呢以一个过渡阶段。哎，就是先承认面前法有，然后说无我，哎，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这是先世界上先空人没空法的时候。这个时候说法呢，一个方便说法就是我跟诸运呢如同马无牛性，就是说你在马群里头找牛一样。马群代表什么呢？五蕴，这个世界，这个法客观存在。你在里头找牛找不着，马群里头没有牛性，这是一个很明白谁都明白的一个比喻，来比喻什么呢？你在马群里头找牛就好，牛性就是指牛的自性，牛自身，牛本身。哎，你马群里头找不到一个牛本身，你马群里头你可以挂这个牛的照片，放牛的录像，是吧？但是它没自性。哎，马群里头找不到牛，就好像这是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你在这个世界上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什么这个轮回也有啊，这个都是真实的，但是你在里头说找一个钻来钻去永远不变永远不死的灵魂，没有那个。这是 一个过渡理论，小乘的过渡理论往大乘过渡，先空人，然后到大乘呢再说法也没有，哎，完全是梦幻泡影都没有。这个可说有为无为，不可说自性，是由于黄先生不懂义理啊，他看不懂这个句子，所以他就照抄这个谭先生的，因为谭先生的是一个现代语言的本子，他能看懂，这个古本他更看不懂了，所以他就照抄。这个照抄是绝对，这个就是谭先生的这个意呢，绝对是错误的。谭先生这个意就是完全是用我们现在墨法流行的凡夫邪见给塞到，硬塞到楞伽经里头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看本来上边说的这个是有朱运没我，你在马有马群没牛，你在马群里头找牛就好像在五蕴里头找灵魂一样，哎，是有法有人无，这是说小乘一个道理。这个现在空的是人我，所以呢这个人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可以说它是有为还是无为，也不可以说它有自性，就是人我是空，哎，法有人无，人我是空。但是这个谭先生给译成什么呢？说可说有为无为，不可说自性。那就是说这个小乘空的这个人我呢，你可以说它是有为，也可以说它是无为，但是呢不可以说它有自性。这个首先我们先说它的意思啊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末法呢流行这个一个什么错误说法呢，就是本来佛说的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为实无境，这个只有心，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心所对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无境。可是这个末法凡夫呢听不懂，所以末法凡夫就觉得这个不可能，就是觉得我们面前这个境应该是有的，哎，人法都是有的，精神物质都是存在，都是真实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面前一切法都是有的。但是佛又是经常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我们呢这个学佛的就说就来了一个狡辩，就是说啊，我承认你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但是呢他没自性不影响他有这一切法。这个话是很可笑的，为什么呢？什么叫自性？就是一个法的自身本身，说一个法没有它本身，这个法就不可能存在。所以这个末法凡夫非常的无知颠倒，哎，说一个法没有自己，但是这个法还是存在的，这是很可笑的。就这种很可笑的这个末法的邪说就被谭先生直接塞到楞伽经里头了，说可以说有为有无为，但是不可以说有自性。你有为有无为，这是梦中一切法，什么都有了，哎，你那个甚至你不光是诸运是有为无为，我灵魂也可以说成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，是吧？等于就是说是全都有了，只是这一切法没自性，一切法没自性不影响一切法有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推翻了所有的佛，连小乘的人也有了，这个大乘说的法都有了。所以这是就是篡改佛经。咱们怎么证明呢？我们来看古本，我们来看古本。哎，唐本怎么译的这一颂呢？唐本说马中牛性离，就是你在马里头啊你找不着牛，哎，牛的自性你找不着。运中我一耳，哎，五运当中我们这个五运身是精神跟物质组成的一个五运身体，哎，五运身中呢我亦然，五运身你找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找不着，哎，法有人无，马中就是马有牛无，哎，来比喻法有人无，哎，人是空的，这个主要是佛讲这个人灵魂不存在，梦里头没有人，哎，所说为无为，即悉皆无自性。你看宋文人家原来的意思是说，你说这个原来说梦中一切法分成有为法无为法哈，那梦中的这个有为法无为法悉皆无自性，都没自性，哎，就是说你说这个梦中吧，就是我们面前吧有五蕴有十八界这一切法，哎，里头有为有无为，我们说了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极微现在叫基本粒子，那就是无为法，它不生不灭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因缘，是吧？这是不讲理的，哎，那就叫无为法，没变化的法，基本粒子不变，组成的世界可以变，组成的世界就叫有为法。 说你这个所说的这一切法呀，都无自性，就是都不存在，都没有自身，都没有本身。哎，在这儿呢，是用在这个法上是说什么呀？说的人我，哎，但是道理呢，它是这个相通的。我们再看魏本义的，如马中无牛，阴中我业耳。哎，马群里头找不到牛，就好像五蕴身里头找不到灵魂一样。说有为无为，是法无可说。哎，你说这个就是人我灵魂是有为法呀，还是无为法呀？这个灵魂会变呀，还是不会变呀？这个法无可说，为什么呀？根本你马里头找不到牛，阴里头没有我，你说我是有为还是无为？哎，都是说不到说不上的。上边这个宋子也是这意思，是吧？马里头找不到牛，运里头找不到我。哎，你说那个运中我是有为还是无为啊？悉皆无自性，全都没有他本身，全没有他自己。哎，是说我根本不存在，没自性就是根本就无可说，哎，就没这个我，哎，空这个我的。可是就被谭先生篡改成可说有为无为，不可说自性，变成什么了？就说这个我诸蕴里头虽然没有我，哎，但是呢你可以说它是有为法是无为法，只是不可以说我有自性。这就是末法邪见直接塞到楞伽经里头，它整个意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它的世界观就是认为面前法都是有的，哎，不承认这是梦，不承认我们能够从梦中醒来，不承认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更不承认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证到梦外原来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。哎，三界唯有心它是否定的，没有梦外的阿赖耶识。哎，它一直是这个观点，就是唯识无境的楞伽经它一直是用没有阿赖耶识但是有梦中一切法。哎，梦中一切法呢境，哎，是离心的外境客观存在，哎，心认识境的心也是存在的，完全就是唯物主义，哎，完全就是现在这个凡夫的这个只有邪见。好，下边我们看这个黄先生译的啊，受礼教和思辨邪见污染，他们所说不确定，自我不可获取，别无其他。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说受这个外道理论和教言的思辨，就是他们这个邪见来这个说呀，自我所说不确定，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我呢你实际上找不着，自我呢不可获取，哎，你找不到，别无其他，这是批判这个外道。思辨者不觉知错误的依据依合意理解自我和诸蕴，哎，这就是说这个外道呢他们认为世界是存在的，世界有意义也有意，哎，理解自我和诸蕴，就是认为有灵魂还有法，人法都有，这是外道的理论。正如所见镜中水中和眼中影像摆脱一合意，诸蕴中的人也是这样，哎，也如此。这个比喻就是境遇，哎，这个镜子当然是境遇，水也是镜子，眼也是镜子，哎，眼里头都有影像，就是镜子里头可以显现出影像来。说这个镜子当中的影像呢没有一合意，哎，因为这谁也知道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一的东西，有多个东西呢？所以说我们面前看到的一切法都好像镜子当中的影像一样，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所以呢摆脱一合意，诸蕴中的人也是这样，就是前边小乘理论这个说，哎，那个马群里头没有牛，诸蕴里头没有我，哎，也没有人，梦中没有人，梦中的人就是镜中的影像，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应该沉思观察修行三种法，道地和见，摆脱种种邪见。他这个不懂，所以他没译出来，人家别的都明确译出来，我们学过啊，道是指的禅道禅定，哎，就是你要静下心来集中心力去干什么呢？见地，哎，见是正见，地是真理真相，哎，用一心一意的定，就是定下心来一心一意的去学习正见， 学到正见之后呢，你最后就能证到真谛，证到真理，证到这个真理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，你有一天就照见五蕴皆空了。谛是真相，你就见到三界唯心的世界本来面目了。哎，就是用这三种修行方法，就是一开始你先把别的都放下，哎，清净心，一心一意的来学习正见，正见最后你熏习熏习，最后就见到真相了。这是最后你就能摆脱整个邪见，从梦中醒来，犹如闪光电，闪电光环在屋房屋空隙中见而又灭，就好像这古代啊，他这个往外边下大雨打闪，他从那往外边看，看见呢前边有房子呢，挡着，但是这个房子呢中间有一个空隙，哎，他看到那闪电一闪，见而又灭，就是很快的就消失了。一切法变化，说这个其他的世间上其他的法实际上跟这个闪电是一样的，都是生生灭灭，刹那生灭的，刹那变化的。不应像渔夫那样妄想分别，不应，渔夫的妄想分别是什么呀？说这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呢他们老在变化，哎，一切有为法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佛说不是这样，实际上这个颂的本意是什么呢？说这个你看一切法呀，好像是有，好像是在刹那生灭变化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，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有一切有为法，有一切法在变化，这个是说一切法空的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两个古本的这个意，你来感觉一下啊。唐本意这一颂是犹如孔隙中见电光速灭，法千变亦然，不应起分别。就是说你认为有一切法都在刹那生灭，都在变化，亦然是说也像那个孔隙当中看到那个电光一闪一样，不应起分别，就是没那些东西才不应起分别，是吧？你不应该说啊有闪电有法有什么，哎，有刹那生灭，不应起分别，就是都是空的。再看魏本意的啊，寂灭于知见，如孔中见空，诸法转变相，愚人妄分别。哎，这个颂子说的意思是很明白的，就是说如孔中见空，就是如这个孔隙当中你见到这个闪电一闪，寂灭于知见，就是一闪就灭了，灭于知见，实际上呢这都是你的这个知见，你的想象，你认为那儿有电有闪，闪了一下。诸法转变相，愚人妄分别，说这个你认为存在一切法都在生灭变化，这是没有智慧的人虚妄分别出来的，实际上不是真有那些法。好，下边愚夫心痴迷，依据有无看待涅槃，而依据圣见真性，依据如是所见。愚夫心痴迷就是没有智慧，所以呢依据有无看待涅槃，就是说认为梦里头啊有的说有涅槃，有的说无涅槃，哎，这各种理论了，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，主要还是说有的人呢这个因为认为有涅槃的，这还是修行人呢，他还有追求，还有理想啊，还有梦想啊，说无涅槃的那就非常这个更低智慧了，是吧？依据有无看待涅槃都是错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面前没有，梦中没有东西，哎，也不可能有痛苦，也不可能有涅槃，梦里头什么人法皆空，所以梦里头不可能有涅槃，所以这个没智慧的人呢才在梦里头追求有无涅槃，追求这个就是精神归宿吧。而依据圣见真性，但是你依据这个圣者见到的真实性呢，哎，依据如是所见，你就能真有涅槃，那个涅槃没在梦里，在这个你得把这个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醒来，在梦外你才能看到真实世界。应该明了变化，远离生和灭，摆脱有和无所相和能相，很简单是吧？你应该这个这些变化呀，远离就是没有生灭，摆脱有无，没有有没有无，摆脱所相和能相，能相是语言，所相是语言所表所指的那一切法，所以还是一切法，哎，没有这一切法。应该明晰变化，远离外道论，就是说你应该清楚的看到一切有为法，哎，不存在的，哎，那都是外道说有，实际上没有。摆脱名和形态而依靠自觉，你要自己 内心亲自证道，哎，一切法空，从梦中醒来。下边他有两个，他也有很多解释，这是这个整理这个我们这个教材的师兄呢挑了他认为比较有意义的。一个他说这个第828颂当中的怎么是刹那，在这个楞伽经里头第六品里头啊，是怎么不是刹那。对于这个黄先生来说呀，他就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了，这肯定有一个错的是吧，说不定两个都是错的。哎，他这就是不懂义理。实际上这个颂的呀，他问怎么是刹那跟问怎么不是刹那义理是一样的。怎么义理是一样，因为这一就是那个12到17颂这一大段，佛正在破什么呀，破刹那，破时间，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时间。哎，你没有东西从这上一刹那能够移到下一刹那去，没有时间，是破刹那的。所以在破刹那的时候，他问什么都是对的。你比如说他说你这个什么叫死寂不能打鸣是吧，你前面刹那已经灭掉了，你怎么生后一刹那啊，怎么是刹那，你怎么能成立刹那呢，是不是啊。如果说后边他要问的说怎么不是刹那，说怎么不是刹那，就是说你这是刹那吧，是刹那，但是呢只要证明说你说啊我这是刹那，那你就完了，因为佛正在破刹那，是不是啊。你只要是刹那，就等于承认你不符合佛说的那个正确的逻辑。哎，所以这实际上是不影响义理的。下边一个就是这个说星渠，哎，学名叫阿魏，这是这个五心里的一种。哎，五心咱们中国呢葱蒜韭菜前三个大家都熟悉，后边两个都不熟悉，主要就是中国这个产的不普遍吧。好，下边我们学一个新的段落。唐本，诸天乐畜身，地狱苦逼体，若无彼中有，诸时不得生。这个呢是先叙述一般老百姓的看法。老百姓说你看天上神仙享受，地狱里头受苦，如果没有那个中有啊，就是那个中有是这个这儿死了到投胎之间呢还没去，哎，中有状态，有一个人们就认为这个就是灵魂。哎，你看他有的人天眼能看到，哎，这个中有正在转悠，一会儿到哪儿去投胎去了，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灵魂。所以世间就认为要是没那个中有啊，诸时不得生，你投不了胎，你转不了世，就没有轮回了，这是世间的一种误解。其实这个中有的性质啊，跟这个现在的身体跟未来的身体完全是一样的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这个中有。如果做人来说呢，人的物质比较粗，中有的物质比较细，哎，看着好像这个有点神通，其实呢也是梦中的像。哎，你再投胎到哪儿不管享受还是受苦，都是梦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下边，应知诸趣中众生种种身，胎卵湿生等皆随中有生。这是继续说这个，就是说你去投胎去了，有胎生，有卵生，哎，湿生。湿生实际上是什么呢，是你的那个叫什么呢，就是叫这个你的那个受精卵吧，它已经存在在这个地方了，但是呢如果没有潮气，它这个就是不能够投胎，不能够这个生出来。哎，有潮气了，它就有水了，它就能够湿生，就能够生出来，这也是生的一种方式。这个不多说了啊，这都是一般理论。离圣教正理，欲灭惑反增，是外道狂言，智者不应说。说这些说法啊都是不正确的，哎，都是跟这个真正的圣者说的是不对的。你要是按照这种理论呢，欲减或反增，因为各个宗教都是让你说减少痛苦的哈，欲灭惑都是消灭这个度一切苦厄的是吧，都让你上天堂的。哎，欲灭惑反增，结果那个外道理论呢，你看这个没有真正达到这个灭掉一切痛苦的。哎，你灭到今天还在做梦，还在痛苦，还在轮回是吧，没有 因为你连这是梦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这个梦从梦中醒来呢？所以你灭不了惑，在梦里头你越来搞，越搞越复杂，越搞越这个烦恼。哎，这都是外道这个狂言，就是说本来它不是涅槃，本来它达不到这个消灭痛苦，达不到快真正的快乐，但是它呢乱说一气，智者不应说，这都是不正确的理论。只有佛教给你说的很明白很简单，梦，哎，你老说这是梦这是梦，说够一定的这个记忆量，哎，梦一醒度一切苦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那才是真正的灭惑，是吧？没有烦恼了。先应觉了我即分别诸取，以如实女儿无觉了分别。就是说在佛教的理论呢，第一个就是首先呢你先应该觉了，就是没有我，先应判断我有没有，即分别诸取，那就是这个法，是吧？你分别出来的诸取取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以如实女儿，这个人法都像这个实女的儿子一样，就是不会生育的妇女，她说我这是我的儿子，这肯定是假话，是吧？实女不会有儿子，哎，无实女儿无觉了分别，就是先判断，就是说梦中的人梦中的法都像使女儿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的，绝了分别，就是说先应该把它搞得清清楚楚的，哎，把理论先搞清楚。我离于肉眼，以天眼慧眼见诸众生身，离诸行诸运。这个其实是有误解的，这个肉眼跟天眼是一个层次，哎，都是妄眼，都是这个梦中眼，应该是有一个颂的就译出来了，嗯，好像是谭先生的，哎，就是离了肉眼天眼，离了梦中眼，慧眼，哎，以慧眼法眼佛眼，慧眼是什么呢？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叫慧眼，哎，这个就是照慧智慧的光明一照，就照的五蕴就没有了，就是把梦给照没了。然后呢你自然就见到梦外的真实世界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，看到众生心的那个眼就叫法眼，哎，最后看到所有众生心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就是佛眼。这应该是离了肉眼天眼，我以慧眼见诸，这个慧眼其实就包括了后边的法眼佛眼，哎，见诸众生身，离诸行诸运。佛以智慧之眼看到所有梦中六道轮回的众生的身，五蕴身怎么样啊？离诸行诸运，就是没有运没有行，哎，诸行是指的这个心，诸行心行，诸运是指的那个五蕴，五蕴身，是吧？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没有众生身。关键诸行中有好色恶色，解脱非解脱，有助天中者，哎，这个佛的眼呢，慧眼，法眼佛眼，咱们就以最后佛眼说吧，因为这是佛说的颂的，以佛眼说吧，他自己正出地的时候照见五蕴空，看到这个三界唯有心，他继续修，把这个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了，他能看到所有众生梦中的众生梦。说他怎么看众生梦呢？就是你心里头那个小白球，那个真实存在的现行，那是你那个众生梦的依据。他你是看到这个小白球里头很小一点儿，是吧？梦球里头，佛是你那个整个小白球，整个大黑球，你的所有记忆所有现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佛的这个佛眼啊，他能看到你轮回里头一切，也解脱的这没解脱的，天上的地下的，他全看得清清楚楚，是直接看那个小白球，就是那个现行。诸趣所受身，唯我能了达，超过世所知，非嫉妒境界。所以佛呢，就是看众生这个梦里头的这些事情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不但知道你正在干什么，他也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行，就是你现在正在比如不管享福受苦，哎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它的原因在你前边梦里头你的心行的记录，哎，造成现在的梦境。 所以你那个怎么回事，佛能了答，佛你，所以你问佛什么问题，佛都回答得清清楚楚，他你所有的记忆他全看得清楚，是吧？哎，超过世所知非基督境界，世间人梦里的人是不知道这些的，哎，佛能看得清楚。无我而生心，此心云何生？岂不说心生，如何登种子？这就是无我，还是说梦中没人？说啊，你说梦中没有我，那我怎么会有心呢？这个心就是问问题的人理解的梦中的心。说你说没我，那我怎么会感觉到疼呢？怎么是会说话呢？哎，我怎么会思考呢？哎，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，他认为这个梦里的是真实吗？他说你要说梦里头没有我，我怎么能生心呢？此心云何生啊，我怎么会感觉到高兴，感觉到痛苦呢？哎，他把这个还是把梦里的心当真。岂不说心生，如何登种子？哎，难道我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呢说过这个心，梦中的心生啊，就像打了三个比方，一个是和玉，一个灯玉，一个种子玉。这个呢前边佛好像已经复习过一次，所以这个楞伽经后来传的呀，就是比较乱，肯定是丢了很多。这儿呢既然提到了，我们就再说一遍，因为反正是熏习嘛，而且这个和灯种子这个玉啊在别处很少出现，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在这个再复习一下。先说和玉，这个他那一串颂子呀，首先说一个和玉。和玉佛是怎么比喻呢？就是比喻说我们面前这个是梦，面前是空。和玉是什么呢？说呢，佛说呀，有一个人呐正在做梦，梦见干什么呢？他渡一条河。那个时候人渡河就是游泳了，哎，他正在奋力渡河，正游到河中间的时候啊，这个非常艰苦困难的时候，突然醒了。醒了之后呢，他就问我是在渡河吗？我还是在没在渡河？刚才我渡河的这个是真还是假？哎，这样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人做了一个渡河的梦，实际上呢着急的不得了啊，这个正着急的时候突然梦醒了，发现呢完全是个梦，根本不存在。河玉是这样一个玉。你这个玉很明显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梦里头折腾折腾，着急的不得了，哎，结果一醒呢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你就在床上没在河里头。这是河玉。比喻就是说你这个心生，说没有我怎么能生心呢？你生的那个心是个梦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生出心来了，不是真有人在渡河。你要真有人在渡河肯定有我，是吧？你不是真的，所以无我生心，无我做梦，反正你梦里头的我心精神物质全是不存在的，哎，这就是等于是梦欲。这个灯欲呢是这样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一个人呢到屋里了，哎，到屋里了，黑的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他点起来一盏灯呢就什么都看见了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还是比喻无声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原来什么都看不见，你一点灯呢什么都看见了，是不是这个灯就把一切法给生出来了呢？不是，它一点没影响客观存在。这个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的观察，就是说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看这，看到这些法，那样看看到那些法，这样观察的时候观察不到某些法，那样观察观察到某些法，就像一盏灯一样，就是你观察不观察的事儿。你不观察没看见那个法也不等于它不存在，你观察到了也不等于它就生出来了。就是说灯欲代表就是说任何法没生出来，这个点不点灯完全是你自己在那妄想，你看不见，你那个跟看见都没生出任何东西来，都没看见任何东西，都没这个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造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灯欲就是你比如说本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心，可是谁也看不见，那也不等于说这心不存在。然后说心里头做的梦呢，我们都能看见，那也不等于说这梦里的东西都存在。哎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世界的本来面目跟你看不看它 观察不观察他，观察他对不对，你说他这个最后给他下什么定义，说这个有那个没有都没有关系。哎，灯喻代表一切法无生的意思。种子喻呢，我想一下啊，种子喻是这样，佛讲种子的时候啊，讲这个就是两种种子，一种内种子，一种外种子。内种子是指的升起这个精神活动的种子，外种子是指的升起物质世界的种子。这个当时佛用几个颂子来这样讲。然后这个种子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是内种子升起来的梦中的精神活动，还是外种子升起来的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，全是什么呀？全是空，全是不存在的。这三个比喻呢，都是说梦里头一切法空，梦里头升起来的心是不存在的，都是这个意思。他来回答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人问说，你说梦里没我，我怎么感觉疼啊？我怎么会思考啊？那梦里一定有我。佛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你那个感觉到疼，你说你那个会思考，都是梦里的梦。哎，就好像一个人做梦过河一样，哎，实际上没有我，没有河，没有你渡河这回事儿。哎，梦中一切法空，所以不，梦里不存在精神活动，也没有我。哎，这样来回答。下边啊，若无无明等心识则不生，离无明无识云何生相续？这也是那个心经佛就说了，无明亦无明尽。无明代表什么呀？就是整个梦境就是无明。哎，你只要做梦就是无明，你没有智慧你就做梦，就是你迷糊就做梦。你要清醒了你就没梦了，是吧？你要清醒有明，是吧？就没梦了。无明就是梦。说没无明等心识则不生，说要是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，那当然你梦里的这个精神活动心识也就没有了。离无明无识云何生相续？梦里头既没有梦里的一切法，也没有你那个就是投胎转投胎的识也没有，云何生相续？你怎么能在梦中轮回呢？哎，忘记者所说三世即非世，第五不可说诸佛之所知。忘记者所说三世，三世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时间。哎，忘记者说有时间，有过去有未来，是吧？即非世。忘记者还说呢没有时间。哎，有的这个外道理论呢说这个它是另外的啊理论，说这个时间是空，哎，没有时间，或者像现在这个量子力学也是有这种理论嘛，哎，这个相对论已经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给叫弱化了，是吧？到这个量子力学，就是说你观察的那个客观世界不存在，哎，你观察的世界呢跟你的观察有关系，哎，你这个。所以呢时空都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哎，有否世间理论也有否定时间的。第五不可说，第五有说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还有说没有时间，这是四种说法了关于时间。第五种说法呢不可说诸佛之所知。你要问佛说时间是怎么回事啊，佛说我跟你说不清楚，哎，我知道实际上是什么呀，就是什么时间空间，你梦里头全都不在，你问什么时间呀，根本就提不上。哎，但是这个真相呢佛是告诉不了梦中人的，因为梦中人只能看到梦中的，看不到梦外的真实，所以呢佛说不可说。哎，但是呢不可说佛也什么呀，人们问佛还是要强说，就是用梦中的不存在的这些假象来组合一个佛所证的真实境界，那肯定是非常不像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你像佛说这个时间问题，他还得在我们的时空概念里头说，他如果不用我们的时空概念，那我们听不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佛说的这个时间的真相啊，诸佛都知道，但是呢对梦中人不可说，这是说真相。但是呢佛会用假象做一个真相的模型来告诉我们怎么修，哎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诸行取所住，比意为智因，不应说智慧而名为诸行。 哎，译得很好。诸行就是行，我们说你记住啊，这个前边好像这个谭先生也译过，行就是有为法，行就是变化、造作、运动，是吧？运动就是变化，哎，行那个就是有为，哎，有变化。这个在其他经论里头啊，诸行无常也经常译一切有为法，哎，无常。所以诸行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哎，就是一切所有会变化的法。说这个什么是所有会变化？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。诸行取所住，哎，你认为这一切会变化的法里头啊，有可以依靠的东西，比如说有灵魂、有物质，哎，有这个人我人法。比意为智因，说这个梦中一切法呀，它也能成为智慧的因。为什么呀？它是梦中法，你只要认识到知道哦，这是梦中的假象，看着人来人往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，这本身就是智慧了，就知道真相了。也就是说在假象里头啊，你可以用这个假象的，你知道它是假象的时候，你这就是正见，就已经是真的智慧了。所以假象可以成为智慧的因，哎，所以我们在梦中的人呢，也可以有智慧。怎么有智慧啊？就是你知道这是梦了，你找漏洞，你证实。现在好多人都在问，我们这真的是在梦中吗？哎，是真的是梦啊，还是现实啊？你好多这个哲学家，物理理论物理学家，量子力学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你可以找到证件的，你只要证明它是梦，它是空，行了，你这就有智慧了。所以这个梦中法师得智慧的因，不应说智慧而名为诸行，但是你不能说智慧就是梦中一切法。你如果说智慧就是梦中一切法的话，那就是我们梦中的六道轮回的所有众生都有智慧了，是吧？因为梦中一切法，我们就是梦中一切法。梦中一切智慧就是梦中一切法的话，那我们都有智慧了，是吧？都有智慧，天天混得这么惨，那算什么智慧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智慧也太差了。所以呢，就是梦中一切法可以成为智慧的因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有智慧，你必须知道它是梦中法，是假象，这才叫有智慧。有此因缘故，则有此法生。无别有作者是我之所说，这是空我。怎么空我呢？佛说你看啊，这个梦中的这个法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有这样的因缘就有这样的法生，哎，有那样的因缘叫此有故彼有，什么此灭故彼灭，是吧？哎，你这儿火起泥来了，就烧出一个罐子来，哎，把罐子打破了，这罐子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有因缘就生法，没因缘这个法就灭。哎，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佛说注意啊，无别有作者，这里头没除了因缘没有别的东西。哎，是我之所说，就是这里头没有那个就是作者，没有，其实你可以理解成自性。哎，就是作者的意思是能造作，能造作就是他能生东西，他能造出东西来。比如说刚才这个瓶是吧，古代这个瓶就是装水的这个罐子呀、杯子呀，就是这种东西。我们就用这个古代经常用瓶，因为这是大家手上，你在这辩论也会拿个杯子是吧，就现场的东西。就好像有一个师兄问说，你怎么讲空一梦中一切法老用桌子呀？你空任何法都，你梦中只要是随便拿一个法都可以空一切法，都可以做代表。为什么空桌子呀？我现在讲经面前就是看着桌子了，你读书，你听着什么，你也是在桌子面前，是吧？这大家都这个就是简单明了，哎，好说，大家熟悉的东西。就刚才说的这个评语吧，说有泥有水，哎，你有这个做瓶子的工人，然后在这儿呢，哎，就是烧出这瓶子来了，有这个因缘生出个瓶子来，瓶子一摔坏呢，瓶子就没有了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灭这个 故彼灭。哎，无别有作者，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头没有生东西，没有造东西的东西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你那个瓶烧出来，最后一直到烧成瓶，不就是什么呀，有泥有水什么这么都是这些东西弄出来的，里头有没有一个作者做出一个瓶来，生出一个瓶来，造出一个瓶来？没有，你那个瓶就是原来就有，原来就是那个泥土是吧，火，哎，就是因缘，有因缘就生，没因缘就灭，这里头没有真正生出东西来，没有作者，没有造作者，说谁造出一个东西来，生出一个东西来，那是谎话。哎，说你造出一个瓶来，你造什么了？哎，原来那个泥呀、火呀什么都有，是吧？你就把那个泥、水、火起来，哎，实际上你没造出任何东西来，没有生出任何东西来，这个意思。就是梦中一切法呀，都是无生法，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之所说。所以这个理解那个小乘，我刚才说这颂子是小乘说，小乘说呢，小乘因为智慧少，佛现方便说法呢，他们对这个颂子的理解呢是错误的。他认为那个因缘啊是有的，其实佛说的这个颂子的，你仔细想起来，佛说那个此有故彼有啊，是其中什么都没生出来的，此灭故彼灭，哎，就是因缘本来就有，你这个因缘变化一下形式，然后说是生出另一个东西来，其实是什么东西都没生出来，无别有作者，除了因缘变因缘，这里头没有生出任何东西来，没有任何造作，没有任何有为法产生，你有没有任何为，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然后呢说那也是生出东西来了，说你有因缘啊，然后佛说了，你这个因缘前边有的这个因缘，像泥跟水，它也是其他因缘生出来的，它也没生出东西来，它也是其他因缘变化的。你就这样往前追呢，这个颂子的意思就变成什么呀，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，没有任何作者，没有任何能作者，也没有任何所做出来的东西，哎，都是一些因缘在变化，没有任何有生法，哎，这一切法都是无生。这个颂子的真实意识是这样的，但是在小乘的时候呢，被小乘误解成什么呀，有因缘。实际上佛说这个有因缘才有法生是什么意思啊，是一切法无生，因为前边有的这个因缘也是其他因缘生的，你也这个因缘里头也没有真实心的真正生出来的东西，实际上是说一切法无生的。就是前边这个此有故彼有是个方便说法，如果你仔细追起来这个句话里头，你生不出东西来，因为你得先有那些因缘你才能生出法来，你凭什么有那些因缘啊，那个是先就有的它才能生出来，那就等于是没有东西，真正东西生出来。说你就得问了，说那前边有的这个因缘是不是有啊，你还用这个颂子去推理啊，他这个因缘也是其他有的因缘生出来的，他还是什么都没生出来，哎，所以这个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，到大乘理解就了义了。只要你是众缘所生法，里头都没有东西，都没自性，都没真东西生出来，哎，你仔细一看，说实际上这个因缘是什么呀，并不是有东西是因缘，因为人根本就看不见东西，你这因缘是什么呀，全是梦幻泡影，哎，你看着说，哎，这个人生出那个人来了，其实你就是看到那个什么呀，一个梦境，看到点颜色，听到点声音，哎，那个自性全是你栽赃上去的，全是你妄想出来的，一切因缘所生法一切都没自性，所以一切法空，哎，这到大乘越学越细，就把这个颂子的意思呢才真实的显现出来。下边，风不能生火而火令火炽燃，亦由风故灭，云何欲于我，还是用这个空我来讲道理，讲个什么道理呢，还是上边这个因缘生法都没自性，哎， 你看那个十二门论第一颂，哎，那就是叫众缘所生法，世界无自性，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。如果是一个没有他自身的东西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？哎，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他自身呢？众缘所生法，你看到的是众缘所生法，他就没自性，你去里头找一找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现在大乘讲的更细，是吧？你看见的颜色，听见的声音，触的感觉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哎，它里头怎么会有自性呢？是不是啊？全是梦境，怎么会有自性呢？没，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。这个还是讲这个道理，他举的是生火，说这火是不是生出来了？哎，那个这个例子呢，他就说风不能生火，哎，而令火炽燃。你比如说说这个这儿剩烧火灭了，哎，剩一堆灰了，哎，可是呢风一刮就生出来了，这人们就说，哎，这个风能生火。实际上人们也知道这个风不能生火，你刮风怎么着，你刮多大风也生不出火来，是不是啊？而令火炽燃，但是呢它能让火呢从那个暗火状态变成明火，能烧成大火，是吧？好多山火都是这么烧出来的。你觉得那个把篝火弄灭了，你觉得烟头逆灭了，哎，结果呢风吹吹吹，哎，火就大了。一由风故灭，哎，风大了也能把火刮灭，云何欲于我。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众缘所生法，就是哎，有风了生了火了，有风了火灭了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因缘生法。里头啊都没有真正生出东西来，都风不能生火，就是一切都是无生法，一切法无自性，还是讲这个道理。云何喻于我，就是说你怎么能比喻说就好像这个能生火，风能生火，火真实存在一样，我也真实存在。哎，你仔细考虑一下，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生出来，就是因缘生法，哎，世界都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呢你找不到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用这个火没，就是火没，风不能生火，那火是哪来的？火是原来就有的，哎，只不过是风是一个因缘让火呢显现出来了，然后又让火呢灭掉了，哎，实际上并没，风并不能生火，就是一切法都是无生法，就是无别有作者，就是我们梦里头啊没有一个能做的作者，他能够造出生出任何东西来，就是还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没东西，梦里头没东西，梦里头只有什么呀？只有这个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梦境幻象，或者说因缘，哎，我们说的因缘，我们说的因缘不准确，我们说的因缘一说就成了什么风跟火，实际上也没有风也没有火，就是你做梦梦见刮风生出火来了，因为如果有风有火有火，那就成有自性了，哎，所以到大乘讲了义了，你就知道了，梦里头不可能有自性的东西，全是梦，它怎么可能有东西存在呢？怎么可能有东西生出来？怎么可能有东西失去呢？哎，好，下边哈，这个后边还要用到，就是说火欲。哎，证明就是说火不能生出来，风不能生火，来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不能在梦中生出我来。哎，所说为无为，皆离于诸取，云何于分别以火成立我？所说为无为，就是梦中一切法。哎，说为就是有为法，无为就是有不变的法。梦里头，皆离于诸取，就是你说梦里的有为法，会变的，不会变的法。都怎么样啊？离诸取，诸取实际上就是二取。哎，说一切取，哪一切取啊？就是两取，人是能取，法是所取。哎，就是你说梦中会变化不会变化的法，都是什么呀？没有人没有法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云何于分别疑惑成立我？你傻瓜怎么会你怎么能够用风生出火来的理论说梦里头有我呢？你成立不了，你成立不了火，那个风能生火，你就成立不了梦中能有我，这个意思。 诸缘辗转力，是故能生火。若分别如火，是我从谁生？还是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在梦里头啊，生到火了，哎，甭管是做饭的火还是森林大火，是吧？哎，你认为生出火来了，是什么呢？诸缘辗转力。实际上这个诸缘辗转力呢，都是幻象，都是假象，都是梦象。哎，就是什么一个人上山了，一个人抽烟了，什么，哎，你这都是做梦。这些诸缘辗转力呢，最后哎就生了一场山火。若分别如火，是我从谁生？如果你仔细分别，就是这里头啊，只有诸缘生火，没有真正的作者生火，没有一个能生火火的东西存在，它也生不出一个火来。哎，都是假象，都是梦象。是我从谁生？你梦里头怎么能生出我来呢？都是用的这个叫因缘众缘所生法，世纪无自性这个道理来说的。哎，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都是这个来引导你走向这个大乘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魏本。魏本译的就比较差了，但是我们有了唐本呢，意思理解了，我们也不怕啊。我们来看，诸天及地狱，触及于逼恼，无有中阴法，云何一时生？哎，这直接译成正面了，不是这个那个唐本译的，就是外道的说法，就是这个说的，就是说不管你六道轮回在哪儿，根本就没有中阴法，中阴法这个就是那个中阴身，云何一时生？你接不起来的，梦里头就是梦，根本就没有中阴，没有灵魂。哎，为什么老批中阴呢？就是人们老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身体不是我，不是灵魂。哎，他看这个身体倒了之后呢，有个中阴身出来了，他就觉得哎那个是灵魂。现在我们那个好多录像，网上好多录像还什么事故现场发现有一个影子，哎，从尸体里头出来了，多数是白的，也有时候是黑的，哎，人们就认为那就是灵魂，哎，所以他上来先批灵魂，没有中阴法，因为什么？那个中阴身的跟你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一个层次，一个道理，哎，也都是幻象，都是梦象，没有什么没有多大差别。什么天眼看见的，天眼看见的跟肉眼看到的一个层次，哎，都是假象，都是梦象，高级不了多少，就是好像看得远一点多一点，没用，都是假的。胎卵湿化等生育中阴中，哎，这就是生了。众生身种种应观于去来，这你看头一个是正面，第二个这就是外道理论了，说这个胎卵湿化啊，然后就这个胎卵湿化，化生是什么呀？是这个就是这一生一结束，立刻在他投胎的那个道立刻就化生，就是中间没有中阴，没有过渡，就是化生，就是这一没那儿就立刻就另一个身体立刻就出现，这叫化生。化生的范围非常广，好像你看除了我们人道跟人道里的畜生，然后天人都是化生，鬼道是化生，地狱是化生，好像就是除了人道，人道包括这个人道的畜生道啊，除了人道好像都是化生，哎，就人道啰嗦，哎，是胎卵湿都是人道里的事儿，哎，人道跟畜生道里的事儿，这是外道理论了，说你看六道轮回跑来跑去啊，离梁即阿含能生烦恼种，诸外道浪言，智慧者莫取。哎，说，离梁即阿含，这个就是佛说的经了。哎，梁是你读了经之后的思量，你的这个推理，你得思考，如理思维，是吧？哎，能生烦恼种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学佛的话呀，那都是生烦恼种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知道面前是有。你看除了佛教说面前是空，这个照见五蕴空，就是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，别的他不信这个办法，哎，甚至很多人怀疑面前是梦，他那也是就是怀疑怀疑，哎，怀疑是梦，他也找不到那个从梦醒的方法，只有佛法是这样讲的， 哎，告诉我们说怎么从梦中醒来，你就加强清醒意识，你这话谁信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得有前前生中多劫学佛，你才能够学懂大乘，才能够相信佛法。所以这说你离了佛法呀，能生烦恼种，你就是加强轮回，加强这个梦。哎，你生的就是烦恼种，所以不学佛没有任何人生意义，还给自己找麻烦。记住这句话，哎，不学佛的话，天天就是给自个儿生烦恼，生烦恼种。什么叫生烦恼种啊？你认为面前是真，留下的所有记忆都是给你以后生六道轮回烦恼梦的种子。哎，能生烦恼种，就是。所以你看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说怎么修行了，就是你不学佛法，你就是天天的在那生烦恼种。你学佛法，当然这个是要学懂，哎，学懂了，说面前是梦，哦，你天天念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正见种子积累够10%，你就能生智慧种，哎，你就能照见我已经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度一切苦厄，解决问题。所以诸外道浪言就是前边一狂言，就是说本来他找不到真理，他说是真理；本来他解决不了问题，他说他能解决问题。智慧者莫去，哎，就跟科学似的，说科学好像很聪明，能解决问题。科学解决什么问题了？不但没解决，反而造出来大量的人们看不到解决方案的这个大问题。现在，好，接着来啊，先观察于我。后观于因缘，不知有说有，故使女儿胜。这就是观察梦中法了。先观察有没有我，后观因缘有没有法。哎，不知有说有，就是不知道他这个不知有是指的他没有真理，没有道理，没有这个就是真实的依据吧。但是他就说有。不知有说有，就是他迷迷糊糊的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这问题，就是人们都说有我们就说有，哎，都是跟着瞎说的，故使女儿生。所以呢这个使女就有女儿了，呵呵，没生出来的法我们都说生出来了。般若离肉眼妙眼见众生，离于有为因妙身体众生。你看这个就是离肉眼，没提天眼，妙眼见众生。这妙眼至少要这个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哎，见众生，这就是前边那个意的好，意的就是佛眼，它能见到你众生的这个一切因缘。哎，离于有为因，佛眼见的那个众生啊，是离于有为因，就是离于这个梦中一切有为法。因是五蕴，哎，以前一五因。就是梦中一切法，是离梦中一切法你才能够真正看到众生。妙身体众生，那就是众生，就是第一颂说的那个阿赖耶识，哎，那个你的心是你的身体，是你的，是你。住好物色中出离复解脱，妙体住有为能见妙法身。这都是很好理解了，是吧？佛眼能够看到这个我们轮回当中的好色恶色，那就是这个善道恶道了，出离复解脱。有的人呢，哎，学佛就能够解脱。妙体住有为，哎，这就是这个解脱的众生菩萨，实地菩萨能见妙法身，他能够有自己法身。哎，初地菩萨就有了一份法身，二地菩萨有了二份法身，到佛就有了圆满法身。在于六趣中妄觉非境界，我过于人道非于妄觉者。这就是佛观察这个我们心中的六道轮回的梦啊，哎，说妄觉非境界，就是梦中的人看到的那不是真实境界。我过于人道，佛呢非于妄觉者，就是佛才能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面貌。而无生我心，何因如是生？如何登种子？何不如是说？而无生我心，他这个意的就没意的，不如那个意的清楚，是吧？ 是无我怎么会生心呢？他还是说有我。哎，为了证明有我，他说你看我有精神活动啊，没有精神活动，那个我有精神活动怎么会没有我呢？没有我怎么会生出我心来呢？何因如是生？所以他看的这个不清楚。如何等种子何不如是说？哎，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梦中的精神活动，我们好多人认为说面前不是梦，就是说你看我掐一下我这疼，我这就不是梦。哼，你梦里头你掐一下也疼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就认为就是好像我感觉到了就是真的。你要是你感觉到就是真的，那梦里头都成真的了，是吧？这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佛就说你这个成立不了的，你认为你梦里有感觉就是有我呀，你成立不了的。哎，就举这个何等种子，哎，你梦见你在过河游泳，哎，结果一醒，有我吗？有河吗？你是在过河吗？哎，梦里头有精神活动，有心，有心理活动，哎，你着急上火，不能证明这就不是梦。灯也是刚才说的那个灯欲，就是点灯能够看见，不点灯看不见，实际上它任何东西没生出来。哎，就这个比喻，就是你怎么观察，你观察不观察都跟这个真相没有关系。哎，你观察看到的都是妄想，你看不到中真相梦中的。所以这个灯欲代表就是说你那观察实际上是妄想，它里头没有，你看不到真实的东西，也看不到东西生出来，不能证明任何真实境界。哎，种子也是，就是说你这个你看着说啊我种种子生出树来了，哎，其实呢是梦境，都是这个都是梦欲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说没有我，那我怎么会有那个心理活动呢？哎，我怎么会感觉疼呢？哎，这么一个问题，佛就说那就跟你做梦过河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有心理活动不能证明的有我。哎，这个意思。儿时未生时未有无名等，离于岸无时云何相续生。译的还可以吧。时未生时就是指这个还没投胎的时候，未有无名等就是前边无名断了，后边无名还没造，是吧？离于岸无时云何相续生，就是中断了，没有，这就是没有中阴身。哎，化生都没有中阴身。哎，中阴身是这个就是这个身体死去了，下一个身体还没投胎，在中间阶段，这个中阴身呢是非常少的。就是说一般人，我们六道轮回一般的轮回啊，绝大部分人全是这一生，这个梦一结束，下一个梦立刻开始。哎，一般都是这样，这个没有中阴身。只有什么呢？少数有中阴身。投胎过程，你现在那个濒死体验也说一些投胎过程，那个状态呢也算中阴身嘛。有的其实回来的都不算中阴身，回来的都算叫一生身，就是你的意识呢没停止。哎，你的身体好像这个说停止，心停止跳动了，脑电波成直线了，这些是但是你意识实际上没停止活动。哎，你的意识活动，然后呢又恢复意识活动。哎，实际上是那个不能算中阴身。所以说这个中阴身其实是不多的，中阴身是特殊情况，就是善恶相比较平衡。哎，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投胎的人不愿意走，犹豫。哎，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中阴身活动一段时间。哎，最长也不过49天嘛，最后你还是要投胎的。好，我们往下来啊。三世即无事，第五不可说，是诸佛境界妄觉者观行。你看他这个就没搞清楚这个五个的关系。三世即无事，第五不可说，是诸佛境界。那这哪个是诸佛境界啊？妄觉者观行，哪个是妄觉者观行啊？他没搞清楚关系，所以他意不如第一个意的清楚。三世即无事是妄觉者观行，第五不可说才是诸佛境界。这个就不管他了啊，就是说世间有人说有时间，有人说没时间，这都是妄觉者观行。佛说这个时间既不是他们说的有也不对，他们说的无也不对，佛说的那个 是不可说，真实境界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概念，就是梦里头一切都不存在，这个是一个真实境界，这个实际上不可说的，所以说佛法呀，它实证的境界实际上是否定梦中一切法的。比如说这个世间法，有人说有时间，有三世，有的人说没时间，现在很多这个科学家他也知道说时间是个错觉，是个妄象，是吧，没时间，有人说就是说佛也说无时间，你就得分清楚他说的这个无时间跟佛说的无时间有本质的区别。什么本质区别啊？就是他说的这个无时间啊，是针对那些说有时间的人，他发现这个有时间的这个说法啊有问题，他猜测没有时间。这个有无是相对的，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时间这个观念的话，他也不会出现说没有时间这个理论。也就是说无时间的理论是以有时间的理论为前提，他们之间的互相的一个辩论，互相的一个讨论，实际上什么呀，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，究竟时间是有啊是没有啊，你吵去吧，都是妄想，跟解脱没有关系。即使他认为说世界上最后他证实说没有时间，他也并不认为没有时间，他也并不认为面前就是这个梦啊，我就应该从梦中醒来，他走不到那一步。甚至就是说他很怀疑说面前就是梦，那也跟佛法不一样。为什么呀？你发现了说就是梦，那你解脱不了，你还是不是解脱法，还是没办法。所以知佛法是什么呢？是梦醒了的人真的醒了，他知道怎么醒，这样才叫佛法。他告诉你是梦，他而且还告诉你你怎么能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，这才叫佛法。不是那个世间人在那说，有的人也搞到那种程度了，说面前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面前是这个完全是妄想，完全是假的虚无主义，结果成了什么完空见，那个人就完全颓废了，就认为干什么都没有意思，就自杀了，那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个第五不可说是指的佛证到了真实境界，那个没有时间，那是彻底的，彻底的实证，这个意思。下边行中不可说以离智行中，取于诸行中，至离于行法，译的不是太好。行中不可说以离智行中，就是说行是离智的是吧，以离智行中，译的不好，好像是离了智也有形式的是吧，离智的行中，行中不可说离智的行中，取于诸行中，至离于行法。最后这一句对，就是智慧是离于行法的，就是说你有五蕴你就没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他面前就没五蕴，所以以这个说呢，这个智慧就是真实的智慧，就是说你升起般若大智慧空见，一下照见五蕴空了，离于行法，照见五蕴空了，这是真智慧。那我们现在说我们有智慧呢，那就是一个方便说法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呢我们虽然还看见五蕴，还没从梦中醒来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了醒来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个理论叫做智慧，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是理论智慧，还不是实证的智慧，实证的智慧是离欲行法的，这么个意思。下边依此法生此现见是无因，诸缘不可见，离于无作者，这个意的还可以。依此法生此，就是此有故必有是吧，依这个法生另外一个法是吧，此有故必有，这个他是用的都是两个词，实际上是依此法生此，实际上依这个法生这个法，实际上这个后边这个法跟依的那个法是生出来的，跟依的那个是两个法是吧，应该是此有故必有，就是依这个法变出那个法来。现见是无因，你用现量来看观察，你找不到因，找不到果，就是你比如说就跟那个说还说面前桌子吧，说木板，木匠来了给你做成一个桌子了，依木板生出桌子来了， 现见是无因，说你用现量来看啊，你是看不到因和果的，就是你看不到木板，看不到桌子。哎，我说过，你凡是这一类的，别人要是问你，你极快的一个回答就是如梦观。哎，你他说我都看见木板了，我都做出桌子来，你还说没木板没桌子，你就用如梦观一句话就完了，你就说你做梦，哎，叫来一个木匠给你做了一个桌子。有木板吗？有木匠吗？有桌子吗？什么都没有。现见是无因，就是现量你是看不到因果的，看不到东西的。哎，诸缘不可见，哎，因不可见，缘也不可见，哎，一切因缘都不可见，你看不到东西，你就像做梦一样。此法生彼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故彼灭。哎，你说我在梦里头我丢了钱了，是吧？我拿着钱包丢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诸缘不可见，你在梦里头你看到钱包了吗？你看到这个就是所有的因缘，你实际上是看不到的，你就是做个梦。哎，觉得说，哎，我原来有钱我现在丢了，哎，原来有木板我现在变成桌子了，都是什么呀？现见是无因无缘的，因缘你是看不见的。哎，离于无作者，所以这个话是译得不好了，实际上就是说离于作者。哎，实际上是没有作者的，梦里头没有人，没有法，没有生，没有灭。这个译得好，这个比那个唐本译得好，所以这个颂子可以这个下下功夫记一记。哎，你看见说，哎，这个因生了这个果，依此法生此，哎，此有故彼有，哎，生出东西来了。现见是无因，你用现量观察，你看不到有此法生彼法。诸缘不可见，因是主直接原因，你比如坐桌子，那木板就是这个因，是吧？桌子是果。诸缘不可见，哎，你在做梦的时候的不是木板直接变成桌子的，哎，你或者是你自己，或者你请了一个木匠，哎，折腾折腾，你看着他做出桌子来了，那是缘，是吧？间接原因。诸缘也看不见，因缘都不可见，都没有。离于无作者，里头没有人，没有法，没有一切法。哎，这个颂子译得好，非常非常准确。哎，把这个佛要表达的这个道理呢表达出来了。哎，所以这个颂子可以记住，可以多考虑这个，就是为什么说众缘所生法，是即无自性。哎，因缘都聚合了，法都生出来了，你怎么还说无自性呢？哎，这个你看，就是现见是无因，诸缘不可见，你说有人有法是妄想，是猜的，说你怎么知道是猜的呀？我就看见那个人了，然后你就用如梦观，是吧？你梦里头你也看见人了，你也看见法了，他也给你拿过东西来了，是吧？什么也有了。可是实际上有因吗？有缘吗？有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。离于无作者，哎，就是没有作者，没有作者，当然你也不能生出东西来，是吧？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。下边啊，一风火能烧，因风动能生。风能吹动火，风还能灭火。哎，这个就是还是讲上面这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哎，原来看着好像没火了，一起风呢又烧起来了。哎，因风动能生，好像风能生火，风能吹动火，风还能灭火。哎，结果风大了呢，又把火给刮灭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个说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，就是上边这个道理。哎，风能生火，哎，依此法生此，现见是无因，诸缘不可见，有风吗？有火吗？有烧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就是因缘好像是生了，实际上里头没有能生火的东西，也生不出火来，火也烧不了，都是假象，都没自性。哎，所以所有这个你都可以用那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来这个理解，就是众缘所生法，是即无自性。为什么众缘所生法无自性呢？因为里头你看不到法。哎，你就是看着好像众缘生出法来了，做梦。哎，里头实际上梦里的那个法都没自性，都没本身，你什么也没看到。 哎，诸缘不可见，诸因也找不着，所以你也不可能生出果来吧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叫若无这个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哎，如果是连它本身都不存在的话，它怎么能有那个法呢？这个十二门论这个头一颂，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啊，非常普遍，哎，非常普遍。把那个颂的好好的琢磨琢磨，这个你这些都能看懂了，是吧？风有风吗？有火吗？能生出火来吗？生不出来，哎，就是一个假象。愚者不分别，云何生众生？说有为无为，离于一所依。哎，这个译的不好。这个其他颂的呀，这两句是颠倒的。先说有为无为，离于一所依，后说愚者不分别，云何生众生？这个道理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现在说梦里头有为法，有无为法，有能变的，有不变的，离于一所依。实际上呢，一所依实际上是能取所取的话，就是能取是人，所取是法，这就是用字不同。实际上，能依所依，能依是人，所依是法。哎，就是说，你说梦里头啊，你看有会变化的，有不变化的啊，不变化的一般都是猜的了，什么几维啦、上帝啦，是吧？灵魂啦。说你说梦中的这一切法，离于一所依，没有人，没有法，为什么呀？没自性，你看不到人，看不到法。愚者不分别，云何生众生？所以愚者不分别译的不好。愚者分别，你也生不出众生来，是不是？知道他意思就行了。下边啊，云何成彼法？风火愚分别，彼此增长力，彼此法不及。云何成彼法？风火愚分别，还是说的这个火愚，就是说，风火愚分别，就是说这个风火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分别认为有的，他认为有风有火。你这样的话，云何成彼法？你怎么能成立呢？都是猜出来的，你现见也见不了，是吧？现见没有因，也诸缘也不可见，是吧？哎，彼此增长力，彼此法不及，就是。好像他们在互相这个因缘生法，好像是在这个就是你好像和泥就做出一个烧出一个罐子来，彼此法不及。其实呢，这个法跟那个法互相没有关系，哎，不是说真的有这个法，他弄一弄就变成那个法了，他们没有关系，彼此法不及，就是各个不相知，哎，实际上都是你那个梦里的幻象，他没有自性存在，没有那个法存在，他弄不出东西来。云何而生火？为言语无意，众生是谁作而分别如火？还是这个火欲说云何而生火？说他怎么能生出火来呢？为言语无意，实际上你仔细分析，除梦中除了言语没有境界，都是你说，哎，我看见有风刮风了，哎，我看见火起来了，我看见火刮灭了，除了你说有风有火，有这个火生了火灭了，有没有火，有没有风，有没有人，有没有山，有没有林子，都没有。哎，不服的话就是那个梦欲，你梦见你去救火去了，是吧？唯言语无意，哎，你说我到了林子，也是你说我到了林子，是不是？我看见火了，哎，我把火弄灭了，全除了你主观感觉，除了你在那儿瞎说，没有意，没有境界，没有客观存在的境界，你在那儿睡觉，哪有火，哪有山林，哪有你呀，是不是啊？唯言语无意，所以如梦观呢，最有说服力。哎，他说服力快，让你好这个想象，是不是啊？你做梦折腾半天，一睡醒，唯言语无意，是吧？都是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，瞎着急，结果呢什么都没有。佛说的那个河语多好啊，是吧？过河，大河，你要体会他这个语的意思，就是人过河呀，游到中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很危险，你回也回不去，过去还要使劲，还不一定能不能游过去，风大浪急的，哎，你还不知道能不能游过去，那个在里头是感觉很真实的，感觉很上火的，很着急的。突然一醒了， 发现自己在床上，你就体会到了唯言语无意。梦里头啊，没有人，没有河，没有风，没有浪，只有你的心在那着急上火，心在那做梦，在那生幻象，没有任何境界。所以这句话你也好好体会体会。所以认真读经，认真学佛说的那个意思啊，你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佛的想告诉你什么了，佛证的真实是怎么回事了。哎，这个你得学，得认真学。像好多人学了好几年经论，一点没进步，哎，凡夫世界观一点没变化。就像这个谭先生译的这个经一样，他认为我的境界就是真实境界，就是最高境界，就是佛的境界。哎，我证的就是真实，我已经证真实了，我们大家都六道轮回众生都已经证真实了。哎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境界。他坚信这个，然后他去把《楞伽经》所有的话都理解成说面前就是有啊，人法都有，离心的外境客观存在，凡夫的这个世界观一点没变，直接用凡夫的世界观去读经，甚至是把那个里头的话就直接改成凡夫的世界观。你这样你读，不但你读不懂佛经，你还越读越这个就是破坏了佛法，你更找不着这个真相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读经啊一定要认真。哎，你看佛说的多清楚，说唯言语无意。你在梦中啊，只是你在那儿胡思乱想，着急上火，你在那儿说感觉如何，实际上没有客观真实存在的境界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云何而生火？怎么能真的生出火来呢？众生是谁做？你梦里头你说有我有他，什么有众生有作者，哪生出来的呀？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都没自性，众生怎么能生出来呢？而分别如何？但是梦里的人呢，就分别有众生，就好像分别梦里头我看见这个火了，我还救了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多读啊，越读越这个明白，越读越清楚，就怕不读，更怕反着读，这叫增上慢。哎，认为自己就是佛，认为自己就是真实境界，你这样还学什么佛呀？你学什么佛呀？你已经证到真实境界了，你看到的梦里头都是真实的，是吧？你还学什么佛呀？还啊？所以这些人也莫名其妙。你如果认为说自己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凡夫见就是这个正见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相的话，你就不要学佛了。你学佛到这里头，你看你还给颠倒佛说，还给破坏佛法，还造恶，还要下地狱，你找这麻烦干什么呀？说怎么会造成这种可笑的事情呢？增上慢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，认为自己知道真理，知道真相，哎，把佛说的话，明明我们众生是看不懂的，跟我们是相反的，把佛说的话硬给解释成自己的境界，哎，佛说的就是说，离心外境也有，我也有，精神也有，物质也有，啊，一切都有。佛说的就是没有阿赖耶识，你看把佛说成立阿赖耶识的这个楞伽经，硬说成是不许成立阿赖耶识，说没有这个梦外的心，哎，所以你考虑考虑这个人呐，他说客气点是增上慢，认为自己知道真相，哎，来把更改佛经，来把佛说的境界就说成是自己的境界。你要是在咱们也不说不好听的话了，因为这个末法嘛，就是邪说横行，哎，邪是说法如恒河沙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魔呀，也是装扮成这个佛的弟子来破坏佛法，这都是佛经上说过的，是不是啊？咱们也不去猜。咱们就学习啊，谭先生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楞伽经的译本，说老实话这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，哎，但是他在这个译本里头给反着译，倒颠倒这个佛译，哎，把佛的说的意思颠倒成他的意思，这个呢对我们影响倒不是太大，因为我们知道佛的意思是唯识无境， 哎，他颠倒，我们不信他，我们信佛。但是对他其实是很不利的。我们来这个，我们来求我们有利的啊，我们来这个读，通过他的译本，我们来看佛的真意是什么。